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来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来继续来保守我们，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求你来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分辨的灵，让我们在这个万秋悖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更好来跟从你，来完成主你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19章的前面这部分，记载了保罗，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这个非常的奇事体现在就是不仅保罗他自己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就是他身上的这些圣经了、围裙了，他生活当中这些物品也有这样的能力。他人们拿上这样的物品，那么放在人的身上，这个病人的病就退了。这儿不是说这些物品本身有能力，是神在使用这儿的东西，也因着保罗对神的一个完全的顺服和信靠。那么因着这样神迹奇事，最后也被一些这个行法术的练咒赶鬼的这些犹太人利用，他们也把这个把保罗所信靠的主耶稣当作了偶像，所以也想行这样神迹，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这些邪灵、这些鬼，他们是知道的。他说，所以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不认识。所以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当我们施行从这样的能力，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么这些鬼是怕我们的，他是怕我们所信靠的我们的主。那后来啊，有许许多多这拜偶像的、信邪术的也信了主，那么就是把这些他们以前用的这些行法术的这些工具、那些书籍都拿过来在众人面前来焚毁、来处理。这是当时就是情景，最后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那当主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就可以想到，那一定有人不高兴，那神的仇敌撒旦就不高兴。所以下面就谈到了一些事情。他说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21节，这些事就上面提到的这些事结束，就是过去以后，保罗心里定义。我们译成的心理其实应该是保罗的灵里面决定。这个保罗灵里面决定，也就是说保罗的这个决定是出于圣灵的引领，也就是圣灵感动他，那么他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到耶路撒冷。这个在后面的24章17节也提到过。24章17节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上哪儿呢？就是上耶路撒冷。这提到周记本国，本国指的是那就是保罗的犹太人，他们的同胞。带着周记，这个在罗马书的15章25到26节，保罗也提到了这件事情。我们看罗马书的15章25到26节是怎么提的。罗马书的15章25节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保罗当时也提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保罗从以弗所，然后又去了马其顿、亚该亚，然后从那里再去耶路撒冷。那去了马其顿、亚该亚以后呢，那里一带的这些教会、这些信徒，他们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 处于比较困难的弟兄姊妹去有个捐助。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天下的这些教会叫地方教会很多，那么这些地方教会相对来说是独立的，但是彼此是有连接的，彼此是相连的，彼此是合一的，这才是神的教会，彼此是守望的，彼此也要带到，彼此帮助。所以我们从当初初期这些教会能够看出这一点。我们记得当时安提阿教会成立以后，那么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就曾经帮助过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那些犹太弟兄。我们这次看到外邦教会帮助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的弟兄姊妹，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是保罗的一个想法，他有这样一个心意，有这样一个计划。他说如果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将来他想去罗马去看一看。那么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28章的14到15节就提到，其实这个时候罗马已经有弟兄姊妹，已经有信徒了，这福音已经传到罗马了。正因为如此，那么保罗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去那儿看这些弟兄姊妹。这让我不仅仅想到我们今天好多教会也在短缺，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教会啊，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这儿一个到其他地方有短缺，短缺很好，但是如果是有的弟兄姊妹借这个短缺的机会去看看风景呀，去旅游啊，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那保罗到罗马，他没去过罗马，那保罗去罗马不是去为了旅游，而是去探望那些信徒。这个也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也提到过，罗马书的第一章11到13节，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提的。罗马书的第一章11到13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也提到啊，保罗一直想去这个罗马，但是一直有阻隔，有拦阻。那最后保罗真的去了，但是他是以什么身份？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去的。那么保罗其实在罗马书当中也提到，他去罗马的最终目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还是为了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在罗马书的15章23节提到，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要结合这个保罗书信去看，就保罗书信我们能够理解，这样就串起来了。在罗马书的15章23节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信。那从这儿来看，保罗去罗马其实他是一个中转站，然后呢通过罗马再去西班牙。西班牙是当时罗马帝国最西端的城市的地方了，可能是。那对于当时来说可能就是地级或什么这考虑。所以保罗一直想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罗马帝国最远的地方，就西班牙。也就是说保罗他心心念念的想去罗马，最终的目的是想去西班牙，把福音带到西班牙。下面22节说，于是 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伊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于是什么？就是借着那个保罗的想法，想去罗马去看看，然后于是就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伊拉都二人先去马其顿。也就是说，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他打发提摩太、伊拉都二人去马其顿是干什么去了？是为保罗这次罗马之行这个计划做准备。然后呢，他在亚细亚在那儿等待。那等待多久呢？其实，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过，在哥林多前书16:8，保罗提到过，哥林多前书的16:8，他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他在这个以弗所，在亚细亚一直等到五旬节，可能才离开。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正是保罗在亚细亚在以弗所等待的这个阶段写下了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啊，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在闲暇的时间他也没有忘记其他地方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那个哥林多教会是他亲手建立的，他也特别关注那个教会的一些情况。那从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他虽然人没有去，但是透过书信的方式去教导、去纠错。23节说，那时就是指的保罗暂时等在亚细亚的那段期间。说因为这到期的扰乱不小，那下面就是记载这次扰乱，也就是以弗所的骚乱。刚才我们说，当主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那么魔鬼撒旦那就着急了。所以当主的道兴旺的时候，仇敌必然起来反对，他会使用他那些仆役来抵挡。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当我们做主的工的时候，不可能那么顺利，不可能那么风平浪静，一定会遇到这个征战。所以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真的一刻都不能松懈，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警醒，不给魔鬼撒旦留破口。有了破口，我们及时的要去堵住。所以我们灵里面要非常的敏锐，要有分辨的这样一个能力，求神给我们分辨的灵，善于去发现破口，及时去堵。那下面就提到这次这个扰乱。24节，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那从下面说，他是什么什么，他聚集他们，说明这个银匠迪米丢不是一般的人，应该是这个行业的领袖，是有号召力，是有话语权，是有威望的。所以他下面做了好多工作。这儿提到了这个亚迪米神，亚迪米神在下面的27节提到说，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所以亚迪米这个神呢，是一个女神。那么这些人，这些外邦人去敬拜这个亚迪米这个女神，是为了多子多福。银龛就是装这个偶像，装这个假神的那个匣子、盒子，银龛。那么这个迪米丢呢，就是做这个盒子、做这个匣子这样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他们形成一个产业链了。今天也是，今天这些与偶像有关系的也是一个产业链。我们在这个出去以后，在街上是能够看到这些。所以25节，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儿就他们就针对保罗了，因为保罗传福音，让好多以前是拜偶像的，那么从他们手里买这些东西的这些人信了主，可能他们的生意不像从前，所以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冲击，所以起来抵挡。表面上这些人是靠着这些手艺去维持生计，其实他们已经是成为撒旦的仆役，被撒旦利用来抵挡神，是很可怜。说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就说我们在引诱他，说我们可能传福音也有一些策略或者是什么的啊，他们说对，你是在引诱他，有的人甚至是迷惑他们啊，我们常常也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说保罗不仅仅在以弗所，而且在几乎在亚细亚，也就是说保罗在那段期间几乎跑遍了整个亚细亚全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真的马不停蹄，他一直在为神的为这个福音在跑在奔跑。但是想想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去奔跑？我们能不能跑遍我们这个城市，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我们是不是跑遍了，都很难讲。所以当我们真正做神的工的时候，这个撒旦就会起来抵挡。那我们如果不动的时候，撒旦是懒得理我们，那撒旦在那儿可能在偷笑。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保罗对当时的这些偶像非常准确的一个描述。他们说人手所做的那不是神，神怎么可能人手 造出来呢？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当传讲真理的时候就会遇到抵挡，那今天也是，特别是那保罗当时在犹太人当中传讲真理的时候，这神的选民犹太人抵挡，在外邦人当中传讲时候也抵挡。那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今天有一个现象，你在教会里面真的传讲真理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受欢迎，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那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四节，主耶稣曾经就说过，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四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所以当我们做神的工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从事实上可以说我们已经把这块区域或者把这个城市搅乱了，不是我们故意去做的，是我们传讲神的真理因为有抵挡的，所以地上就会有动刀兵。说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叫这个叫，不是说他故意的，是他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如果是做神的工，一定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这个区域可能就不会太平，就会引起这一些骚动。另外在罗马书的九章三节也提到，就是主耶稣就是跌人的磐石。主耶稣对于信他的人来说，那么我们得到永生，对于不信他的人来说呢，那就是主耶稣对他们来说就是跌人的磐石啊。这个在罗马书的九章第三节也提到过。另外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六节，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六节，主耶稣也说嘛，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有好多人是因为主耶稣跌倒了，因为真理跌倒了，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他们抵挡，被真理绊倒了。所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为 啊，怕使这样人跌倒，我们去放弃讲真理。主是用他自己去吸引属于他的百姓，那么真理应该是吸引他的百姓一定会被真理所吸引。所以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持守神的正道。说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他们自己被藐视，就是以前人把他们搞开，他们是做这些东西，他们从他手里面买偶像去拜，但是呢好多人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最后就不去他们那儿，所以他们觉得受到藐视，或者生意也不好。不仅如此，说这个庙也被人轻忽，人不去了。亚细亚全地，他甚至说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从这个事实看到，这个仇敌啊，有些时候仇敌也在为神做见证。这个仇敌的口真的是就见证了圣灵在这个地带的工作，也说明亚细亚有很多原来敬拜偶像的这些人信了主。这是当时保罗所做的工带来的一个结果。同样在真理面前，有的人信了，有的人被绊倒了，被神的真理绊倒了，跌在了这个主的磐石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非常大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别担心，我们只要传讲神的真理，神一定保守。那么保罗是神手里面的器皿，我们也是，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他一定会使用我们这个器皿，他也会保护我们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担心，好好去做神的工，做在神的心意里面。28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在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怒气填胸，是你可想当时这些拜偶像的这些抵挡神的这个愤怒到什么程度，给他们带来的这些损失。后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对这有次回忆，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32节，我们看一下是保罗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的15章32节，保罗在回忆这一段的时候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读哥林多前书说同野兽战斗，我们还以为这个野兽是真的野兽，其实这个野兽就是指的当时在以弗所抵挡他的抵挡真理的这些人。29节，满城都轰动起来，也把这个城市搅动起来了。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优和亚历达古，抓住了保罗的两个同工，然后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他不是齐心呀，你看他抵挡神是非常是齐心的。我们今天做神工，我们更需要同心合意。亚历达古在就是后面20章的4节就马上提到了。第四节就提到了这个亚历达古是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可能是这个亚历达古是从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不是过来的，有这种可能。那后来在保罗在他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的4章10节也提到亚历达古，亚历达古最后和保罗一同坐了牢，所以他们一直在一起同工。 三十节，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当两个同工被抓起来以后，保罗没有去躲避，没有惧怕，而是想去那里，在这个百姓大众可能要去申诉或者是要讲，他没有害怕啊。保罗是无畏的，但是这些门徒呢非常慎重，是不许他去。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在做工，不仅门徒不让他去，而且这些亚细亚几位首领，这些亚细亚几位首领是那当地这些用今天话来说是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官员当中有保罗的朋友，他们也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去。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兴起同工，也兴起这些官长来保护他的仆人保罗。虽然保罗有这个意愿，虽然不怕要去，但是圣灵在保护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保罗也顺服。那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顺服，不要按照凭着自己的血气去逞强，去逞能。三十二节，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你看这个和尚人啊，被这个耸动起来去聚集，不知道为什么。那今天可能在西方地方有好多时候是去游行呀，去聚会，是不是都清楚呢？也未必，有些人是就是盲从，所以这现在盲从人是特别多，没有自己的一个洞察力，没有去分析这件事情，更没有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实质背后是什么情况，所以到了以后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又喊这个又喊那个的。三十三节，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申诉，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 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两小时。这什么意思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个犹太人，为什么有人把亚历山大推出来，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平息这次骚乱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亚历山大可能是当时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犹太人的一个领袖之一。那么他们把亚历山大推举出来以后，可能是要在百姓面前来讲一件事情，来撇清他们和基督徒的这个关系。那么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就基督徒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说不这么认为，外邦人一直在当时把基督徒和基督教和犹太教混到一起的，所以这些犹太人怕自己受到牵连，那么推举出一个领袖亚历山大下去来说明撇清关系，但是他们认为认出他是犹太人，可能就是认为保罗也是犹太人，这些都是犹太人，你们是一回事，一家人，所以这些人不买账，说大在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这儿持续了两个小时。三十五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的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市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城里的书记，那应该就是也是官员嘛，就治理这城的官员。这个官员呢，就出来安抚百姓。他说：“以弗所人呢，谁都知道以弗所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的。其实我们如果是经常去注意的话，这个亚底米这个神庙。”不是当时有那个七大奇迹嘛，其中是七大奇迹之一嘛，吉亚迪这个神庙在现在的土耳其，以弗所就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那也就从天上 落下来的像。说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亚底米的这个神像呢，不是一般的物，不是人手所造的，是从天上落下来的。那有的推测是不是天上掉下那个陨石，最后就下一个是这样一个像，是不是这样？有这种可能。但是他从他的描述来说，保罗不是说嘛，这是人手所造的，不是神。那他这儿要强调，这个是不是保罗说的人手所造的，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说既然是这样说，这事是驳不倒的。也就是说，亚底米女神的威望是不可能被推翻的，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三十七节，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就是有裁决的日子，也有发驳，就是那个亚西亚省的省长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地聚集断定。今日的骚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弄到这样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难免被查问，就这件事是这是骚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起来的。如果我们被这个罗马上面上一层政府罗马这个皇帝追查下来以后，我们不好交代。他说了自己的难处，最后说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就从三十七到四十节这个书记要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去查办这两个人，那么就说这些事要放下。而且你们的担心就是这个亚底米是这个神呢，是他说人手所造的，说不要担心，这个不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安抚他们，一方面安抚他们的心，一方面跟他们说现在我们没有证凭实据，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上面会查下来，我们都得被追查。那四十一节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这个骚乱被平息。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虽然发生了骚乱，有了这样一次风浪，但是在风浪当中，保罗没有受到伤害，那两个同工也没有受到伤害。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犹太人神的选民常常的抵挡神道，常常逼迫保罗，逼迫使徒。但是外邦人当中反对保罗、反对使徒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就是在这个以弗所，另一个地方呢就是十六章十九节以后提到的那个腓立比，也有。那这两次实际上外邦人所抵挡他们，是因为外邦人做了这些与偶像有关的这些事，他们的财路被福音阻挡了，所以他们才起来抵挡。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那么整个使徒行传不是圣灵的工作，神也常常来兴起环境，常常也使用这个撒旦对这个门徒对使徒的攻击来做成他的功。我们看到前面保罗在其他的城市待个几天，然后就环境就来了，来逼迫他就离开。那么神也借着这撒旦的攻击，让他快速的在各个城市传福音。所以神呀，他不仅使用我们这些属他的这些子民、属他的儿女，也使用撒旦，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都是他使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撒旦他对这个我们的攻击不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那么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神必然会保护我们，不仅保护我们，而且会使用撒旦的攻击来推动这个福音的工作，推动我们的事工。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做神的工，我们真的不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传讲神的道，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神的真理，也不要担心 神的道是真理，是救人的。那对于那些不信的人，那他们可能在这个真理上面要就跌倒被绊倒，但是对于信的人，那么就就近神，到了神的跟前。无论如何，我们要持守神的道，我们去传福音也不要害怕，遇到环境有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里面，那放放心心的去做，神在暗中在保护我们。所以使用环境，使用撒旦来试探我们，但是也是造就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